你应该知道的有关神医治的七件事。干坚信。第一章，医治你是神的旨意。圣经向我们显明神的本性，圣经也显明了神对于罪、病痛和疾病的态度。神的本性从未随着时间而改变，他对罪、病痛和疾病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为了要明白神的医治，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关于神的医治，有七个主要的事实是你应该知道的。第一，就是医治你是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救赎计划里有医治。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泰18:16。下面以赛亚书、马太福音和彼得前书中的经文都一致表示，他就是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4-5。一本好的串珠圣经会在忧患和痛苦的旁边加以注释，告诉你希伯来文的字义是疾病和病痛。李赛博士的希伯来文圣经译本是一本被正统犹太人所使用的权威译本，其中这句经文读成，我们的疾病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疼痛他来背负，我们却以为他是被神责罚、击打、苦待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泰8:17。这里说得更清楚，马太说他是引述以赛亚书，如果你查考经文的出处，你会发现他是引述以赛亚书53:4。我喜欢这样说，耶稣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这节经文我读了许多年才明白，他是在说耶稣已经切实的、肯定的担当了我们疾病和病症的缘由，他代替我们的软弱，并且背负我们的疾病。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成为罪，他背负罪的目的是叫我们能脱离罪，得着自由，而他背负疾病的目的是叫我们从病痛中得释放。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2:24。因此，以赛亚、马太和彼得这三个见证告诉我们，耶稣流出他的宝血，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有些人不相信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一本解经书，作者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2:24，并不是指肉体的医治，而是指属灵的医治。你的灵因他的鞭伤而得了医治。然而，神不医治罪人的灵。根据圣经，他重新创造人的灵，并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利米和以西结在旧约中发预言，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31:31。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结11:19。相信神医治人的灵的那些人，不相信人已经犯罪堕落， 他们有一个不符合圣经的口号，说我们都有一点神性，神需要使它完全。不是的，一个罪人需要重生并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5:17被形容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旁的注释说，他是一个新的创造。然而，当一个人得医治时，旧事并没有过去，一切也没有变成新的，只是疾病消失了，那患病的部分成为新的。如果我的鼻子上长一个疮，而且那疮得医治了，但我并没有长出一个新鼻子，那还是我原来的鼻子，只是病患消失了。因此，彼得前书2:24并不是指灵的医治，他的意思正是他所说的。当我进一步读那位人士的解经书时，我心里想，如果这是指灵的医治，那么主自己却不知道，而且他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回想起我在俄克拉荷马州主领的一个聚会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我认识德州的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负责牧养7协办教会中的一个教会。他们说，甘弟兄，晚上聚会我们想带教会里的一位女士来接受祷告，她的脚瘸了，7年里不曾走过一步，我们曾带她去看过州里最好的专科医生，但他们说他终生无法再走路了。通常我是在恩高之下服侍的，他来的那晚上，我有这么多人要服侍，等我来到他面前时，已经精疲力尽了。你要知道，主从不疲乏，但我不是。从可能性来说，恩高一直都在那里，但是恩高的彰显却不是，因为当你疲倦无力时，就很难向神降服。因为等我来到这女士面前时，恩高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不能照常尽心服侍她。他们老远带她来这个聚会，我要怎么做呢？就叫她走吗？有一个方法可以服侍她，神的话永不失败。恩高可能会减少、消失并离开，但神的话却是永远有恩高的，哈利路亚，并且他的话就是灵和生命。我只是坐在讲台上，就在那女人旁边，打开我的圣经，翻到这节经文，彼前2:24，把圣经放在她的腿上，请她读出来。然后我问她，便得了医治，这是过去式、未来式还是现在式呢？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在他脸上闪现，就像霓虹灯照亮夜晚。哎呀，他说，是过去式。如果这里说我们已经得了医治，那么就是说我也已经得了医治了。这就叫相信神的话。我说，姐妹，你会做我叫你做的事吗？那么，他说，如果是容易的，我就会做。我说，这是你生命中所做过最容易的事，只要举起你的双手，开始赞美神，因为你是得医治了，不是将要，是此刻。我希望你能来见证那位跛脚的女士。他并没有医治的确据，他还未曾走出一步，但是他举起双手往上看，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说，哦，亲爱的父神，我真高兴我得医治了。哦，主，你知道过去这几年我是多么厌倦这样一直坐着，我真高兴我并不是无助的，而且不再需要在被人服侍。你看，他在行出神的话语，这就是信心。我站起来告诉会众，让我们都举起手来 和他一起赞美神，因为他是得医治了。虽然从外表来看，他还是坐在台上跛着脚。在我们停下来之后，我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神和数百人都是我永恒的见证。他立刻跳起来，跳着跑着舞着，就像使徒行传里那人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是三章八节。我们都和他一同欢呼大叫。后来有人离开说了有关我的谎话，他说，那个干弟兄昨晚在那里医好一个跛脚的妇人。我与你或其他人一样，都与这件事无关。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医治了他，只是他在那天晚上才发现。我要说的重点是，虽然那位所谓的侍奉者说，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不是指肉体的医治，但这却是我给那位跛脚的妇人唯一的经文。我心里想，如果这节经文只是指灵的医治，那么神做错了，他应该医治他的灵，而不是他的身体。朋友们，那节经文的意思就是他字面表达的意思，并且他现在是属于我们的。赞美神，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他不只是救赎我们脱离罪，他也救赎我们脱离疾病。医治你是神的旨意，不要怀疑，因为医治是在他的救赎计划里。第二章，疾病是来自撒旦。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你，因为疾病是来自撒旦，而不是从神来的。而且神不要他的儿女拥有任何属于撒旦的东西，这是第二点。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十章三十八节。我要你注意，经文说耶稣所医治的这些病人，每一个都是被魔鬼压制的。你注意到圣经称疾病是什么吗？撒旦的压制。耶稣是释放者，而撒旦是压制者。耶稣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路十三章十六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三章里的整个故事，你会知道这女人显然有类似关节炎的疾病，因为她无法站直，而耶稣说是撒旦捆绑了她的身体。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十章十节。当耶稣说盗贼来，他是在说魔鬼而不是神。神不是盗贼，耶稣不是盗贼，圣灵也不是盗贼。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疾病是个盗贼，偷走健康，偷走喜乐，也偷走我们需要用在其他事上的金钱。当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是在对照他的工作，神的工作与魔鬼的工作。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里英王钦定本有为了这个目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一三章八节。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原因，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的， 罪是属魔鬼的，而耶稣来除灭罪，但他来不只是要除灭罪。根据《使徒行传》10章38节的经文，他也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你看，耶稣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请再注意《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称疾病和病症是魔鬼的作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开始对待疾病和病症，就像我们对待罪和魔鬼一样，我们就会抵挡疾病，而不是向他们屈服。当我们向他们屈服时，我们就犯了第一项错误。我记得，当我们的孩子还小，魔鬼企图用疾病攻击他们，这使我何等生气。当魔鬼侵犯我们的家，并打击孩子们时，我对他非常愤怒，我对抗他，对他说，你别想进来，你没有权利。现在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们的儿子小甘是被案例的牧者，我们的女儿佩特也是被案例的侍奉者，她嫁给一位牧者巴蒂·哈瑞森牧师。我常常告诉人，抚养这些孩子所花的全部医药费只有37.5美元。当小甘出生时，医生收费25美元，那是1939年经济大萧条时所付的全部费用。而当佩特出生时，医生收费12.5美元。佩特花的费用较少的原因是，我们有另一位医生，他给牧师们50%的价格优惠。请不要误会，我们的孩子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体检，并接受法律说他们应该有的注射，但在当时我们所牧会的镇上，医生不收牧者任何费用。感谢神，医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抵挡魔鬼。第三章，神在新约里提供了医治。神不只是在旧约针对疾病提供了医治，他也在新约针对疾病提供了医治，这是第三点。大多数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神在旧约时代处理疾病的问题，而且从这些旧约的经文里，我们可以了解神的本性。当以色列人，神立约的百姓，从埃及出来，启程前往他们的应许之地时，神立刻对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15章26节。这句经文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我所容许降在埃及人身上的各样疾病，我必不容许他们降在你身上。请注意，神并没有将疾病加在以色列人或埃及人身上，是撒旦，这世界的神使人生病。这里耶和华声明他要做以色列人的医治者，并且神在出埃及记23章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出23章25到26节。曾经有一位侍奉者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不会生病，那么你最终如何死呢？上面经文第26节就告诉了你，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神已经应许他会从以色列人中间除去疾病，这表示他们只是衰老睡了回天家。赞美神，无疾而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只要以色列人行在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里，他们当中就没有疾病。只要以色列人持守这约，就没有任何婴孩或年轻人死亡的记录，没有人早死，因为每个人活满年岁时才放下他的工作。你要明白，耶和华神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在申命记第7章，神对以色列人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并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申七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是说到神会如何爱他的儿女，祝福他们，并使他们生养众多。他说他也会祝福他们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他们的牲畜。这表示神会使他们在物质上兴盛，他们会蒙福超过万民。你看，一切与神百姓有关的事情都带有兴盛和成功的印记，疾病和病症是不容许在他们当中的。请注意第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一切的病症离开你，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或者如希伯来文所说的容许在你身上。在我们的圣经里，诗篇这卷书有了150篇，然而希伯来文的圣经有五卷诗篇，相当于圣经的前五卷书。这几卷诗篇是以色列人的祷告和诗歌本。如果你仔细阅读诗篇，他们一再提到神是以色列的医治者。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是诗篇103篇，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诗103章3到5节。疾病是透过以色列人不顺从神的律法而来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的。当神赦免他们的不顺从，表示也要医治他们的身体。让我再重复一次，赦免他们的不顺从，表示也要医治他们的身体。难道神在这里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半的疾病，或所有的都能医治，只有一种病无法医治？不，他说的是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在诗篇107篇，神告诉以色列人，11节，他们有疾病和病症，原因是他们悖逆神的话，并诋毁至高者的谋略。之后他宣布，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痛苦，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107章17到20节。他们病了，临近死门，然后他们呼求神，他就拯救他们，他发出他的话语医治并拯救他们。你要明白，他们自己脱离了神与他们所立之约的保护，神原本的计划是要他们过完没有疾患和病症的一生。我们可以欢喜地读这些经文，而有些人还是停留在不信里，他们会说，嗯，是的，但这都是在旧约里，那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我要问你，神现在和以前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吗？他有所改变了吗？他是同一位神吗？如果神当时反对他的百姓生病，那么他现在也反对，因为神永不改变。切记，关于医治，你必须知道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不只是在旧约里对付疾病，并且提供医治，他也在新约里对付疾病，并提供医治。我记得有一次，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他对我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正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他说，以色列人并不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曾重生， 他们只有救赎的应许，他们是神的仆人。耶稣还对我说，如果神不要他的仆人生病，你知道他也不要他的儿子生病。哈利路亚。另外，圣经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的。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来，八章六节，如果这个更美的约里没有提供神的医治，这就不是一个更美的约了。在一个不如我们所拥有的约之下，以色列人有可能一生没有疾病或病患，他们永不生病，并且活满了年日的数目。而我们在更美的约，新约之下，我们还要过着有疾病和受苦的一生吗？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一个约比另一个约更美，那么它也包含了另一个约里的一切，并且更多，否则它就不是更好的。10元的钞票比5元的钞票更好吗？是的。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了5元钞票的一切价值，并且更多。旧约里说，神发话医治他们，他透过先知说话，发出他的话。但是在新约里，神行医治所发出的话语，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写下来的话语，新约向我们揭开神永活的话语，并且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他就是医治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一章一到三节，14节。赞美神，那就是耶稣，他就是神所发出的话语道。他亲自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我完全确信，到我死时也会这样说，那是我们父神的计划。在他的大爱和极大的怜悯里，没有一个信徒应该生病，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地上活满了他的年日，而且每一信徒最后都应该只是在耶稣里睡了。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要回天家。1937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时，我受了圣灵的洗，并且说方言。然后我很快收到浸信会的左脚相交之礼，就是被踢出去。最后在1939年6月，我的妻子和我接受了在德州中北部黑土地上的一个小小全备福音教会的牧师职位。有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和我谈到神医治的应许。这位姐妹有巡礼会的背景，她的丈夫是个农场主。她告诉我，大约在1918年，曾有一些五旬宗的人来到他们那个小镇，他们租了一栋空的商业大楼，开始了一个复兴聚会。这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决定要参加。他们套上马车，载着他们所有的孩子进城去参加聚会。他们参加了几次，很喜欢。传道人在传讲神的医治，并且为病人祷告，人们在祭坛周围祷告，而且是一起大声祷告。他们家里唯一不能参加的人，就是这姐妹的93岁的祖母。对她来说，聚会完回家就太晚了。一天早上，奶奶在早餐时问起聚会。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个，孙女说，并且开始告诉她关于这人传讲医治，用油膏抹人，并且按手在他们身上进行医治服侍。但是奶奶却大叫，哦，荣耀，荣耀，我很高兴你们找到这个聚会。 奶奶，你是什么意思？他的孙女问。他说，40年前我们巡礼教会有一个人来传讲神的医治，他邀请我们上前接受基督做我们的医治者，正如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一样。我和其他人一起上前去。你的年纪够大，你回想一下，过去这40年，你看到过我生病吗？
哦，没有，我们一直以为你本来就身体强壮呢。
不是的，奶奶说，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医生，40年来我没有生过病。我现在93岁，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我将来回天家时也不会有任何疾病，在我一生中绝对不会有生病的一天。这位姐妹对我说，
我们以为可怜的奶奶可能是有点老糊涂了，但是她鼓励我们去聚会。
奶奶活到超过94岁，他总是和其他的家人一样，在天亮前就起床，因为家里的男人和男孩子会在天亮前到田里干活。早餐后，当他的孙女儿整理床铺并打扫房子时，奶奶总会洗早餐的盘子，擦干它们，并且清理打扫厨房。9点左右，他们会在缝纫间碰面。当孙女儿在补衣服时，奶奶会读圣经给她听。这位姐妹回想说，有一天早上吃早餐时，奶奶说，我今天早上10点钟要回家。我们没有会议，但是我丈夫去田里之前，他说，奶奶在说什么？难道他是说他要回家去吗？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奶奶先去清洗8个小孩外加3个大人用过的盘、壶和锅，又打扫厨房。在9点钟到缝纫间见他的孙女儿，坐下并开始给他读圣经。他的孙女儿说，只差10分钟就10点了。他转向我说，让我读这经文给你听。他读了启示录第20和21章，他在10点钟左右念完了，说，耶稣来了，我必须走了，再见。他挥挥手就回天家了。他当时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是一个巡礼会的信徒。是的，如果对一个巡礼会的信徒有用，那么对任何人都应该有用。哈利路亚！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神廉价出卖了。是的，但可能那不是神对我的旨意。你可能说，那你就继续这样，说服你自己不能得医治好了。你说服自己会生病，说服你自己会早死，而你最终会得到你所说的，因为耶稣自己清楚地说，无论何人，说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可11章23节，我要再次声明，我们天父的旨意不是基督徒应该被癌症或其他可怕的疾病所带来的疼痛和痛苦所折磨。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地上活满自己的年日。只要以色列人持守旧约的律法，他们当中就没有疾病。但当他们犯罪时，他们的身体就充满疾病。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律法，他们犯罪违背了神的话。但很奇妙的是，尽管如此，当他们犯了罪并且满身疾病时，他们还是有特权转向神，罪得赦免，并且身体得医治。因为圣经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103章3节。新约里有医治吗？让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的雅各书。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雅五章十四节。你有注意到第一个句子的疑问吗？雅各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中间有生病了的吗？今天你不会写信给一个教会说你们中间有生病的吗？你只会写你们当中 85% 或 90% 的生病的人。雅各问这个问题，意味着他们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生病的人。这表示他们应该已经知道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也表示他们应该知道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但如果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是什么教会呢？这是新约的教会，所以重生的信徒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有些教会认为他们就是唯一的教会，但不是这样。他们并不是耶稣基督整体全部的教会，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还要告诉你，初代教会和现今的教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当时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我和他们是在同一个教会里。我读过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一个受过很多教育但是对圣经一无所知的人写的书。他说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这节经文只属于犹太人。他说雅各是在写信给分散各处的十二支派。他又说因为神与犹太人立了医治的约，即使是在新约之下他们也可以得医治，但是外邦人就不能，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包含在这个约里。但是就在这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吗？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可怜的家伙不了解在教会里也有外邦人，因为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因此医治并不专属于犹太信徒，它也属于教会。加拉太书是写给在加拉太的所有教会，而这些教会都是外邦人的教会。神的灵透过使徒保罗清楚地声明，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因为律法的咒诅之一就是疾病，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这样概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疾病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赞美主。当我还是一个少年卧病在床时，我研读圣经，发现了一节很好的经文，它给了我得医治和物质上丰盛的盼望。但总有人会说，那只是给犹太人的。我那时所知不多，所以我的亮光就被他们熄灭了。难道神要犹太人没有疾病，他要以色列人丰盛并且成功，却要他的教会，就是他差他的独生爱子舍命救赎的教会，经历疾病和苦难，痛苦悲惨贫困不堪，住在受罪街偏僻道和抱怨巷，那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虽然不好，指属血气的天然人，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七章十一节。如果你有孩子，你会要你的孩子生病受苦吗？当然不会。你会要他们一生贫困潦倒乞讨为生吗？不会。许多父母拼命工作，要看到孩子们接受比他们更好的教育。为什么？ 这样他们的生活会过得好些，因为他们爱孩子。那么，你认为神对我们的爱会更少吗？耶稣说，他更爱我。哦，当我发现这点时，我是多么激动，我禁不住欢呼不停。有一次，我要在德州的一间大教会讲道，那时神感动我在主日早上讲道，他给了我信息和经文。我讲道的主题是，他已经救赎我们脱离贫穷的咒诅。有一些周日早上才去教会的基督徒，其他时间我从未给他们讲过道，我想让他们找到什么是属于他们的。后来，牧师带我出去吃晚餐，他坐在那里发牢骚，哀苦地说，甘弟兄，我真希望我能够相信你所讲的，那听起来很好，我真希望我能相信神想要我在今生拥有一些东西。我告诉他，赞美神，我能相信，这写在圣经里，神想要我拥有他已买赎的东西。这可怜的家伙，他除了疾病、病症、贫穷、悲剧和负债以外，一无所有。他想要相信，却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陷在宗教里，被宗教的教导洗了脑，而没有接受新约的教导。他无法相信神是那样的神，他的天父是那样的天父。但是，感谢神，他确实如此，他确实如此。以赛亚书53章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他被藐视且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受疾病。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而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却亲身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疼痛。然而，我们却以为他是被神责罚、击打、苦待了。但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挨的淤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赛53章3-6节，英文丽色版直译，是我们悖逆神，是我们犯了罪，刑罚本该临到我们身上。今日世界和教会需要面对的疾病和罪的问题，都与这些经文有关。你看，当神把我们的过犯和疾病加在耶稣身上时，神就解决了人的灵、魂和身体的问题。正如马太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8:17节，这是在新立的约、新约之下。医治属于在新约之下的我们。让我们再回头看雅各书5:14-15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不是在说救恩，因为他说主必叫他起来。但是等一下，那并不是全部，我要你看15后半部分，我们忽略的，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他若做了什么事呢？他若犯了罪，有人告诉我，主不会医治某某弟兄，他犯了罪，做错了事情，我知道神不会医治他。然后我为他祷告，他得了医治。我听到有人说，那个干坚信不对劲儿，因为他为这人祷告，这人居然得了医治，而我碰巧知道这人是犯了罪的。但他们是否碰巧知道他已经悔改了呢？神的怜悯令我惊奇。多年前， 当那些我肯定认为不会得医治的人确实得了医治，以及教会里一些我认为当然会得医治的好会友却没得医治时，我几乎要控告神了。主啊，为什么你医治那人？当我们的第二个孙女儿出生时，我正在德州南部主领一个聚会，我太太回家陪我们的女儿，而我却一直在挣扎。第一个礼拜的聚会死气沉沉，那是我所到过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大约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神的灵运行在一个男人身上，知识的言语透过他彰显出来，一些人得了医治，有其他的人被圣灵使用来说方言和翻方言，但是神使用了这个人使聚会复兴起来。我坐在台上对自己说，这是转折点，从现在起这个聚会完全不同了。确实如此，聚会的后半段和前半段截然不同，犹如白天和黑夜的差别。神大大的祝福，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我看到人们得了医治。我当时住在一个小小的旅行拖车里，我看10点钟的新闻，关掉电视就去睡觉，但有些事一直在困扰着我。你看，就在聚会当天，我开车经过那城里的主要街道时，我看到这个被神大大使用的男人走进一间幽暗的低级酒吧。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你的脑袋就会乱想，你会想他在那里做什么，然后魔鬼就会帮助你幻想。我开车绕了一圈回来，他还在那里，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所以我躺在床上想要入睡，而这想法一直纠缠着我，为什么神使用那个家伙？几天前我还听他说了一些没水平的话，这想法也一直回到我的脑中。我挣扎了30分钟还是睡不着，我太太可以告诉你，通常只要我头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最后我起来坐在床上说，好吧主，我要问问你，为什么你使用那个家伙？你不是和我一样看到他走进那间暧昧的酒吧吗？你不是和我一样听到他所说的话吗？我知道今晚聚会是你在运行，我认识神的灵，我知道你向他启示一些事，透过他做工，医治也发生了，我看到神迹就在我眼前发生。但是神，为什么你不能使用那位80岁的某某老姐妹？她在这个信仰里几乎50年了，他被圣灵充满且分别为圣，或者你不使用他，你还可以使用某某人。我提到另外几个人的名字，我一吐为快，等待神的回答。我内心深处听到他的回答，那重重的击打了我，就像有人用拳头打我肚子一般。我抱紧了我的肚子。他说，你的问题在于你不相信自己所讲的道。我想要为自己辩护，我说，主，你无辜地击中了我的要害，哎，我是坚守神话语的人，我相信神的话。不，他说，你不相信。他说，在有一天上午的查经班里，你教导以赛亚书43章，我在那里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25节。他说，或许你看到那人走进那个地方，但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他说，亲爱的神，我是怎么了？我并没有打算来这里，主赦免我。而我就不记得他曾经做过什么错事了。神不记得了，对吗？你看，我们记得人的罪，但神不记得。你或许会问，他怎么能不记得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去问他，我不想知道，我只要相信。他对我说， 你问我为什么不能使用某某姐妹，关于那个亲爱的老圣徒，你不知道的是，他已经违抗我40年了，你无法从外表看出来。40年前，我叫他去做某些事，而他不愿意。他来到教会过圣洁的生活，从外表看起来一切都好，而这个男人做错了事，但他悔改了，我就不再记得他曾经做过任何错事。我说，谢谢你，主，如果你愿意，尽管使用他吧，我没有问题，我会相信我讲的道。我便躺下睡觉。你看，有时候人们说，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神，那个家伙过去是这样，或是那个女人曾经是那样，神不可能透过他们做工。但如果他们悔改了，神并不记得他们曾经犯过任何错。往往人们被剥夺了属于他们的医治，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你做错了，你必须为此付代价，神会为了那件事永远对你有偏见，你必须一生经历疾病和痛苦。一个在休斯敦的人告诉我，医生对他说，如果你继续你的工作，你随时会死于心脏病、高血压、肾脏病和肝病。这是早在50年代的事，美国所有的医治布道家都曾经按手在这人身上。我并不是看清他们，因为我也曾经2次为他按手，而他并没有得医治。他说，36年来我错失良机，哦，我在许多方面都犯了错，我失败了，我本来可以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给他看雅各书里的这节经文，他若犯了罪，原文是许多罪，也必蒙赦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说许多罪，而不是一项罪？这36年来，你犯了什么可怕的罪呢？我问他，你杀了多少人呢？一个人也没有。他说，你抢了多少家银行呢？他说，一家也没有。那么，我说，你究竟犯了什么可怕的罪呢？他说，其实就直接犯的罪来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是犯了该做而没有做的罪。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我应该为宣教奉献更多金钱。我说，你悔改了吗？哦，是的。那些罪已经被赦免了。我说，现在让他来医治你。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并没有因工作而丧命，他一直工作到76岁，而且最近我听说他还活着，只因为他曾犯过罪而被魔鬼欺骗了。不，我并不是鼓励人做错事或犯罪，但不要因为你犯过错就让魔鬼剥夺你的医治。人们问我，甘弟兄，如果医治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教会里没有医治？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教会里传讲医治。虽然医治是属于我们的，而且耶稣也为我们买赎了医治，但医治不会像熟了的樱桃从树上掉下来那样掉到我们的身上，救恩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停下来思想，耶稣不只是为我们舍命，他是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流出宝血，牺牲自己，并买下了救赎。救恩、重生、罪得赦免，也都属于走在你城市大街上最糟糕的妓女，正如他们属于你一样。如果那是属于他的，那么为什么他没有拥有呢？因为救赎不是自动掉在你身上的，虽然它是属于你的，你必须有所作为，或是接受，或是拒绝。你不是个机器人，神不会把他的祝福强加给你。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16章15到16节。 即使是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仍可以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并没有成为机器。我是在美南浸信会出生并长大的，我一生都在听人传讲有关重生的信息。我加入教会，并在9岁时受水洗。教会里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他们以为加入教会就是重生。当我还是一个少年躺在病床上时，我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得救，从来不曾得救过，也不认识神。我听到了救恩的信息，并知道神会赦免我，我才奉耶稣的名向他呼求。那就像有千钧重担从我的胸口移去，平安进入我心。那一刻，无论我活着或是死了，对我来说确实都没有什么差别。我非常快乐。如果医治是属于我的，为什么医治没有自动落在我身上呢？当时我只知道救恩，那就是我所听过的所有圣经的传讲内容。我的信心无法超越这点。你看，我向神关上了门，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所以我很谦卑地这样说，神和圣灵是完美的绅士，他们不会强加于你。但魔鬼并不是绅士，你把门打开一寸，他就会把脚伸进来。他的邪灵催逼并强迫人们做事，你在整本圣经里都看到这样的例子。圣灵从不使用暴力，圣灵是温柔的，你不会读到圣灵强迫任何人。圣灵引导人，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罗8章14节，圣灵会引导你，要不要跟随就在于你了。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我瘫痪了16个月之久，直到我深入神的话语，找到什么是属于我的。然而我从不怀疑，这个想法从未进入我的脑中，就是主不会赦免我的罪，不会拯救我，洁净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不能理解那些会怀疑自己救恩的人。自从1933年4月22日，我在德州麦肯尼市学院北街405号房子南边的卧室里得救之后，我对自己的救恩从未有过一丝的怀疑。魔鬼很清楚，他不会向我提及这点，他知道我会很快地使用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向他猛刺，叫他逃跑。渐渐的，我开始明白关于神的医治，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我花了长达16个月的时间才明白，因为我不曾被教导过，神今日仍然施行医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重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人们确实告诉过我，医治和神迹已经废止了。但是我研读圣经，我为这本圣经而感谢神。我还记得躺在病床上的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习惯抱着圣经入睡。我躺在病床上大约1年之后，才到了如果我想读经就可以读一整天的地步。我的家人对此有点关切，他们爱我，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在学什么。我开始谈到我在圣经里看到的一些事，他们说，哦不，孩子，那不属于现今的我们。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持守神的话语。我们浸信会有一句格言，圣经如此说，我就如此信，这是我最终的定论。我用红笔在我的圣经扉页上写着，圣经如此说，我就如此信，这是我最终的定论。我的家人请医生到家里来，1934年医生仍然到家里看诊。我把圣经摊开在床上，当他来时，我正在做一些笔记。他说，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到这边来为其他人看诊，顺道来看看你。我不知道他要来，但他们骗不了我。我知道是我的家人请他来的。他给我做检查，然后指着床上的圣经说，孩子，你在读那么多圣经吗？我说，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读经。他说，你不看笑话版吗？今天他们称为漫画。我说，不，先生，我没有时间。我知道他认为我是个傻瓜。我一天24小时都躺在床上，而我却说没有时间读笑话版。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浪费时间看笑话，现在这个时候不能。他说，你看过体育版吗？我现在看体育版，但那时我不看。我说，不，我从不看体育版，我没有时间。你看过报纸吗？我说，没有。如果有其他人在房里看报纸，偶尔我会看看大标题，我没有时间。他说，你看什么小说吗？我说，不，先生，我没有时间。嗯，他说，读圣经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一直专注在一件事上，你会变得狂热。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赞美神，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我成了狂热分子。60多年之后，我还是狂热分子。那个医生在60年前和我谈话，而我现在还是一个狂热分子。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成为狂热分子使我摆脱了瘫痪，为我除去了无法医治的血液病，为我解决了心脏病。从那时候起，我就有时间读其他许多东西。但是在我生病时，书籍、杂志和报纸不会给予我所需要的帮助。我知道我所寻求的一定是在神的话语里，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摆在第一位。而且当我看到圣经所讲有关医治的话语时，我可能不会得医治的想法就从未进到我的脑中，我从未有一丝的怀疑。你要明白，当你深入神的话语时，怀疑就消失了。如果你有怀疑，原因就是你还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让神的话语做最高的权威，所谓的最高法院，那里是你要去上诉的。所以你要明白，医治不会自动临到人们身上，正如救恩不会自动临到人们一样。务要传道，信道，原文是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章17节。多年前，一位传道人对我说，我有一些新发现。我发现当我只传讲救恩时，我就拥有一间教会充满了得救的人。当然他们需要得救，那是最基本的，是首要之事。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受圣灵的洗。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之后我开始传讲圣灵的洗，他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其中有些人还没走到台前就受了圣灵，有些人是在家里受了圣灵，有些人是在开车时受了圣灵，有些人则是在往教会的路上受了圣灵。我就继续传讲这个信息，直到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的洗。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人来求医治的时候，我才用油抹他们，并为他们按手，但是我并没有传讲医治的信息。过去教会里没有很多人得医治，这位牧师说，所以我开始每星期至少讲一次医治，而我一开始传讲医治，人们就开始得医治了。这就是得着信心的方法。你的言语一解开，应往钦定本座进入，就发出亮光。诗119章130节。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时，我们就发现医治是属于我们的。第4章，得医治的方式。神的话语里包含很多得医治的方式，这是第4点。因为每一个人的信心程度都不相同，所以神提供了7种方式，使人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得着身体的医治。神并没有任凭我们陷在困境里，如果我们无法提升到他的程度，他会辅救我们来符合我们的程度。1. 使用耶稣的名抵挡魔鬼，
奉耶稣的名命令疾病和病症离开。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吩咐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名吩咐什么，我必成就。约14:13-14，英王钦定本直译。上面经文中，耶稣并没有在讲祷告，他在约翰福音16:23中在讲祷告。当他在那里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的时候，他才是在讲祷告。中文和合本圣经中，约翰福音14:13-14的翻译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其中的求和求告，在原来的希腊文中表达了更为强烈的吩咐的意思。耶稣实际上在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吩咐什么，我必成就。在整本使徒行传里，使徒们并没有为病人祷告，他们吩咐病人起来行走。当彼得和约翰在每门服侍那瘸腿的人时，图三，他们奉耶稣的名吩咐，希腊文这样说，他起来行走。你有权奉耶稣的名命令人们得医治，你并不是在命令神。首先，他并没有使人生病，你是在奉耶稣的名命令魔鬼释放那些人。耶稣说，奉我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7-18，我们奉耶稣的名如此行，哈利路亚，这名大有能力。我注意到，当我很单纯地对付邪灵，我对他们说，我奉耶稣的名强力要求我的权利，而他们就像被射中那样离开了。他们害怕这名，因为耶稣打败了他们。圣经说，他将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西2:15。你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用耶稣的名断开魔鬼对你所爱之人生命的权势。你无法强迫他们接受基督，但是你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我们许多在教会里长大的人都被宗教洗了脑，而没有受新约的教导。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以前教会所教导的祷告习惯，为着某些事情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祷告。突然间我意识到，等一下，我应该更懂的呀，不是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没有用，不符合圣经，这不过是宗教的垃圾。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名属于我们这个世代，正如他属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赞美神，我们有权使用这名。耶稣的名大有能力，正如他在地上时大有能力一样。这名里面有医治，这名里面有释放，这名是属于我们的，但除非我们使用它，否则它不会起作用。耶稣的名是打开不可能之门的钥匙，耶稣的名是打开超自然之门的钥匙。这不是我的名字，也不是你的名字，而是他的名字。记不记得那瘸腿的人在每门得医治之后，彼得对聚集的人群说了什么？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的？图3:12。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并没有任何能力。有人可能会说，但他们是使徒。但彼得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我们因信他的名，就是耶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图三章十六节。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这名是我们的，让我们来使用这名吧。二，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得医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在你的圣经里把这些经文做上记号，要牢牢记在心里。当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他说的是哪一日呢？他说的就是现今我们活着的日子。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这现在就属于我们，就在今日。耶稣他说这番话，正是在他要去独楼地受死，从死里复活升天，并坐在天父的右边之前。之后新的日子来临，我们进入了新约。请注意看第二十四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来的意思是直到如今，直到这时候，你们还没有奉我的名祷告。你看，当耶稣还在地上时，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对门徒或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用，因为在旧约之下，他们是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祷告。此外，当耶稣还在地上时，他还没有进入父神右边中保、大祭司或代祷的侍奉，所以奉他的名祷告也没有什么用处。但就在他离开之前，耶稣改变了他的门徒祷告的方式。在旧约即将结束，就要进入新约的过渡时期，耶稣教导门徒做我们称为主祷文的祷告。他并不是教我们如此祷告，他是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想过这一点呢？我并没有说主祷文不美，或者我们无法从中学习到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但这里面耶稣的名在哪里呢？他们并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对吗？他们并没有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对吗？这不是新约教会的祷告，这不是新约祷告的范本。约翰福音十六章，这里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就在耶稣离开之前，他改变了门徒祷告的方式。在新约之下，在神和教会之间，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到神面前。我们很多事情不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试图像旧约时代的人那样祷告。请注意耶稣同时说，如果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然，这包括了所有的祷告，然而它也包括了医治的祷告。如果你所爱的人生病在家，你的喜乐如何能满足呢？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吗？如果我们的祷告更多蒙应允，我们就会更喜乐，而如果我们显出更多的喜乐，我们就会使更多人得救。这就涉及到医治。我们有权奉耶稣的名求医治，神确实垂听并且应允祷告。三，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同心合意的祷告。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 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经常把第二十节断章取义，只应用在教会的聚会上，但这并不是他所讲的意思。你要明白，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十节的意思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耶稣就在那里，要确保他们所同意的事情会发生。在这里，耶稣并不是在讲教会的聚会，虽然他也在教会的聚会里。哪里有两个人联合在一起，奉耶稣的名命令所爱的人得医治，他们的祷告就一定会蒙应允，因为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使之得以成就。这节经文说，有两个人在地上，不是两个人在天上。只要有两个人，这就回到我们在讲的。而他们所求的什么事，可以包括医治，对吗？你们两个人可以是丈夫和妻子。我太太和我同心合意的祷告，得着了奇妙的应允。人们告诉我，甘弟兄，我们尝试这样做，但没有用。我们并不是尝试，我们是去做了。耶稣并没有说，若是两个人尝试同心合意，他说，去这样做。有时候，我们陷入自然之中，又想，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或许一千人，或许一万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就真的会有结果。这是人的推理。神说，两个人就能使事情成就。他曾提过，我们所需要的最多数就是两个人。他并没有说整个教会要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甚至无法使全教会同心合意去救你的命。但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那就够了。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耶稣并没有说或许，也没有说可能，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不是真理，就是说谎。而我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理。许多时候，人们在聚完会后前来找我，请我和他们同心合意，为他们的财务、身体和属灵的需要祷告。我和他们手牵手，并祷告。我们现在手牵手，代表我们的灵是同心合意的事实。我们一致同意，这项需要现在就得到满足，不是将会，因为那不是信心，那是将来事。那会是盼望，而不是信心。我们一致同意，那项需要是得到满足了，所以我们赞美神，因为我们已经一致同意，那会成就。凭着信心，现在就成就，并且我们看它是已经成就了。我这样祷告完之后，睁开眼睛，说，弟兄或姐妹，事情成就了吗？他们十个里面有八个会开始哭叫，甘弟兄，我当然希望如此。我必须告诉他们，这不会成就。我在相信，而你却在盼望。我们并没有同心合意，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事情没有成就，那么我们到处怪神又指责圣经，都是没有用的。朋友们，如果那没有用，是我们没有使它起作用，因为耶稣基督不会说谎。我们必须承认是我没有这样做，并且纠正我们自己。那正是一个五旬宗的年轻布道家所做的。他在1930年代初期因着肺结核病而濒临死亡。他亲自告诉我有关他的故事。他开始卧病在床，并且两个肺都出血，他不得不带着家人住在岳父的农场里。有一天，他的岳父去田里耕田， 而他的太太和岳母在房子后面洗衣服。这位年轻的布道家祈求神给他足够的力气下床，并走到四分之一里路远的树丛里。他下定决心，我要祷告，直到我祷告通了，并且神医治我，或是直到他们发现我死了，两者之一。他走到灌木丛里，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就算他想要叫人帮忙，也没有人能帮助他，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除非秃鹰引他们到你这里，否则他们永远找不到你。魔鬼向他保证。他说，那没有关系，魔鬼，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只要我恢复一点力气，我就要祷告，直到我得医治，不然就死在这里。然后，当我躺在那里，他告诉我，想要提起足够的力气开始祷告。我开始想，我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要求别人为我的医治祷告，已经有数百人为我祷告，有数千人为我祷告了。美国所有的医治布道家都为我按手祷告过了，每一个人都祷告过了。天哪，如果你把全部的祷告加起来，就会是数百小时的祷告。所有这些信心伟人都为我按手祷告过了，而且神使用医治布道家。我断定，神啊，我错过了，我不打算再祷告了，我祷告也没有用。我明白我错在哪里了，我甚至不应该要求别人为我祷告。我一直想要别人为我祷告，我一直试图想要神给我那些他说已经是我的东西。圣经说，我已经得医治了。主，我要平躺在这里赞美你，我要一直赞美你，直到我的医治彰显出来。他告诉我，我就开始轻声说，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轻声说着，谢谢你，耶稣。约十分钟后，我有足够的力气用手肘着地撑起双臂。我又赞美神差不多十分钟，然后我有足够的力气举起双手，而且我的声音又更大了。两个小时后，我站着大声呼喊，赞美神，声音大到有人在几里外听到。你看，当他开始同意神的话语所说的，并且行出神的话，他就得到果效了。四，根据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抹油。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第一世纪的信徒并没有新约全书，他们有一些书信在教会间传阅，但他们不像我们，每人有一本圣经可以研读。他们不知道彼得被神的灵感动，写下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比前二章四节。但我们知道，如果他们能行在健康之中，我们这一代拥有这一切知识的，岂不是更应该如此吗？我们当中其实不应该有人生病，但是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吗？这里雅各很清楚是对教会说的，因为他说，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感谢神，即使人们错过了，又犯了罪，他们仍然有救。请注意雅各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太多时候，教会里的人期望，那些在星期天晚上得救的人，在星期三晚上就能灵命完全成熟，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在一夜之间就成熟。不，他们只是属灵的婴孩。圣经教导， 身体和属灵的成长有相似之处，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前二章二节。但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很愚昧，而神会要我们负责。我们应该以我们的信心扶持这些属灵的婴孩，而且只要他们实际上真是属灵的婴孩，我们就能够如此。自然界的婴孩需要人照顾，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但因为有人爱他们，他们就得着喂养，有衣服穿，且受到照顾。如果他们有适度的照顾，他们就会成长，并且有回应。我曾在德州为一个牧师带领聚会，而让我感到丢人的是，德州竟有像这个可怜的家伙一样愚蠢的人。我在星期六晚上做出呼召邀请，有39人站到台前，他们当中包括7对夫妻，年龄在28岁到32岁之间。那是7个家庭，他们从未得救，是属灵的潜力股。后来我问那牧师，你有没有记下那些人的名字和地址，好叫你能做跟进的工作？哦，赞美神，他说，我相信如果人们有所得着，他们就一定会再回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在我们聚会时，你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婴，假设你到他家说，我来看看我的孙子，他在哪里？难道他会说，嗯，我想如果他现在还好好活着，他等一下就会进来。我对那个牧师说，我的时间太宝贵了，无法为一个笨蛋开复兴聚会，明天晚上我要结束聚会。于是我结束了聚会。神会要每一个教会为那些到台前重生进入天国的属灵婴孩负起责任。当他们退后时，我们要随时指正他们，然而往往这些人的退后是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意思，这些人无法照顾自己，所以让他们叫教会的长老来为他们祷告，并且奉主的名为他们抹油。如果他们犯了罪，就算他们错了，他们的罪也可以得赦免，并且得医治。我时常用这个故事来做说明。有一天早晨，当我在刮胡子时，神的灵对我说，我要你去某某人的家，因为他犯了错，而他现在在想，因为他犯了罪，所以神不再爱他了，他再也不去教会了。我出去告诉太太，泡沫还在我脸上，我说，亲爱的，在我为你去杂货店之前，我必须先去某某人的家。主刚刚告诉我，他犯了错，他发脾气，又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主叫我去他那里挽回他。我继续刮完胡子，这时这人的太太开车过来，她哭着说，甘弟兄，我希望你去看看我的丈夫，他昨天在工作时发了一顿脾气，又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很久以前他背部受的伤现在又复发了，他现在正在家里躺在床上，他说他不再去教会了，他相信神不再爱他了，因为他犯了罪。他又说，不要告诉他我来过这里，因为他会不高兴。主刚刚对我说了这件事，我说，你可以问我太太，我刚刚才告诉他。我去他们家，敲门，听到他的声音说，进来。他很不好意思，拉起被单盖住他的头。我听到他在哭，我在他的床边跪下来，并且开始和他一起哭。我拉起被单，他拼命拉住，我就用力把他拉开。我直接用双臂抱住他，我说，主对我说话，叫我来这里挽回你，因为你犯了错。他又开始哭，他说，甘弟兄，我的工作不顺利，我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但他们有些人说我在咒诅，如果有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告诉我太太，
我再也不去教会了，主不爱我了。
我说，不是的，主爱你，而且我们也爱你。他差我到这里来帮助你，这就证明他爱你，我们不会让魔鬼得着你。他说，我的背痛得很厉害。我按手在他的背，说，亲爱的神，你爱他，我知道你真的爱他，你差我来这里帮助他，而我要你现在医治他，并向他证明你爱他。突然间，他好像中弹那样跳起来，他说，我的背不痛了，背痛都消失了。然后他又开始以不同的心情哭泣，他说，主真的爱我，对吗？我说，是的，他真的爱你。他就回到主里，也回到教会里。主后来曾经再一次差我到这个弟兄那里去，他大概只有一个月大，而你对一个月大的属灵婴孩会有什么期待呢？我很高兴神为婴孩预备了供应，如果你自己无法做，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可以得到帮助。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吗？只管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五，借着按手领受医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5-18即大使命。当耶稣赐下大使命时，他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18，为病人按手是得着医治的另一种方式，也是属于今日的教会。谁可以为人按手呢？所有的信徒，所有相信福音的人。请注意这里的经文说，信的人，手按病人。17-18，希腊原文说，相信的人会按手在病人身上，而他们就会康复。不，耶稣并没有说是我们要医治病人，我们是要为病人按手，并且相信神。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操练。如果孩子生病了，父母就应该按手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如果母亲是个信徒，那么他就有权利按手在他的孩子身上，他不需要请别人来。我们有权利为彼此按手。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5:16。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神只用一种方式动工，但我们应该顺从神，与他一致，看他在那个时刻如何带领，然后使用他所指示的任何方式。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牧师告诉另一个牧师，你应该请甘弟兄来为你主领聚会，自从他到过我们教会之后，现在打电话找我的病人不到以前的一半。我不是说我的会众不要打电话找我，我的意思是他们自己得着医治，他们在教会做见证，关于他们如何祷告而神医治了他们，他们都很兴奋。感谢神，我们能为自己做些事，我们可以成长。当我们学习相信神并祷告，我们就可以出去帮助其他人。但如果我们必须依赖别人的信心和祷告，我们就会成为一项负债而不是资产。然而有些人还没有达到自己领受医治的程度，如果你发现自己就在这一类里，不要放弃，你就用比较低程度的信心让别人为你按手，用这个方式来领受医治，神要帮助你。圣经说，他 他们手按病人。这里并没有明定谁是病人，只说是病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圣经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任何信徒都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作为他们的接触点。这个点也是你相信你领受你的医治的开始。许多人问我，但是看弟兄，如果我没有得到医治怎么办？我回答，如果你已经得医治了，那么你就不需要相信了。如果医治已经彰显出来，那时你就会知道，对吗？但如果你跨出这一步，相信医治已经成就了，然后你就会领受医治，因为马可福音11章24节就是信心祷告的原则。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在你们祷告的时候，相信你们将他们领受过来，就必得着。可11章24节，英王钦定本直译，相信你领受你的医治，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就会得着。你看，得着是在相信之后才临到的。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时，在我受圣灵的洗之前，有一次我在星期一早上醒过来，发现我的半边脸麻痹了，动也不能动。向来都是我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不认识其他人可以为我祷告。但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在我们的镇上建了一间教会，叫全备福音会牧堂，而这些人相信神的医治。我对自己说，星期三晚上我要去他们那里，请那位牧师用油抹我。他一用油抹我并为我祷告，我就举起双手呼喊，感谢神，麻痹不见了。我是凭着信心说的，我知道该说什么。我当时是个浸信会的信徒，我完全不知道有关圣灵的事，但我确实知道一些关于信心的事。当别人按手在我身上，那就是我的接触点，那就是我开始相信我领受我的医治的起点。我没有感觉到得了医治，不，我看起来不像得了医治，但我不是根据外表或感觉，我是根据我所相信的。这就是接触点，是你释放信心开始相信你已得医治的起点。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一个赛跑的人如果没有起跑点，他就不可能跑完赛程，必须有一个起跑点。你的起跑点可以是别人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可以成为你开始相信的起点，我领受我的医治。会众里有人开始问我，主真的医治你了吗，甘弟兄？我说，是的，他当然医治我了。他们说，你看起来不像得医治了，你感觉如何呢？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你也不觉得得医治了，而且我们能够看到你并没有得医治，那么是什么使你认为你是得医治了呢？我说，我不是认为我得医治了，我是知道我得医治了。你看，信心就是知道。曾经有人告诉我，我有更好的判断力，我就告诉他们，那么你就不要得医治好了。你看到我的脸很正常，对吗？我得着了，我得医治了。我知道耶稣所说的是真实的，我知道如果我相信我领受了，我就会得着。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相信了，我就会说我相信的。不是我将会领受将来时态，而是我领受现在时态。有一次，淘沙市一间全备福音教会的助理牧师被派去为教会的一个人祷告，那人病得很重，上不了班。他告诉我，我一直在听你讲道，所以就用油抹他，按手在他身上，并开始祷告。突然间想都没想，我停止祷告，问他说，你明天要做什么呢？ 那病人说，我会在这里躺在床上。那么我没有必要做完这个祷告，我干脆现在就离开好了。你一点都不相信，我告诉他。那人想了一下说，确实你说的对。我问他，你什么时候会得医治呢？哎呀，他说，当你用油抹我，当你按手在我身上并祷告时，就是那个时候。那人转向他的太太，没等我做完祷告，就告诉他太太说，打电话给老板，告诉他我明天会去上班。这位牧师说，于是我为他祷告，赞美神，他隔天就去上班了。有一次，一个女人跑上讲台，对着牧师和我说，牧师，甘弟兄，请现在就为我祷告。牧师说，我们马上有个医治聚会，我会传讲医治的信息，而甘弟兄在聚会结束时会为所有的病人按手，你不会等太久的。这时已经开始唱诗歌了。是的，是的，他说，但我要你和甘弟兄现在就为我按手，因为我要回家躺在床上。就是按手在他身上并为他祷告了，那会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宣告那没有用了。圣经说，当你祷告时，相信你领受就必得着。按手是一个释放出你信心的接触点，而那就是你开始相信的时候。我按手在人们身上作为他们的接触点，但是有另一个属灵的定律同样能带给他们医治，那就是接触和传递的定律。一个人可以按照神的意思被医治的大能所高抹来进行医治服事，而当那人顺服这项属灵的定律，按手在病人身上时，那受高抹的手触摸病人，就会将神医治的大能传递给病人。信徒也必须操练运用信心，这个接触和传递的定律才能起作用。那患血漏的妇人，马太福音第九章就是这样的例子。耶稣被神高抹，满有医治的能力，而圣经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医好了那妇人。但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22节，我按手在病人身上不只作为一个接触点，同时也是顺服这项接触和传递的定律，好叫我双手的触摸传递神医治的大能，除去魔鬼的作为，使之痊愈。为什么我如此大胆地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一个异象里向我显现，他用右手的手指按在我双手的手掌上，说，我已经呼召并高抹了你，而且我也给你一项特别的恩膏来服侍病人，在这方面要放胆无惧，告诉人们，你看到我，把我所告诉你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是我让你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相信你是受膏抹的，并领受那恩膏，能力就会从你的双手流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就会痊愈，他们的疾病和病症就会被赶走。你越是大胆地告诉人们这件事，你就会得着更多的果效。6，透过医治的恩赐来领受医治。哥林多前书12章9节说，神放在教会里的属灵恩赐之一是医病的恩赐，这有别于其他得医治的方式。什么是医病的恩赐呢？这是医治大能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超自然彰显。这是最简单的陈述。我们从神得着的任何东西都是恩赐，因此一般来说，任何医治都是一项恩赐，但那并不是医病的恩赐的彰显。医病恩赐的彰显是由圣灵开启的。在我受了圣灵的洗之后，我仍然不了解神的灵，我只知道我被圣灵充满了。在我受到浸信会的左脚相交之礼被踢出去之后，我就和全备福音的其中一个团体密切合作，并接受了德州北部一个小教会的牧师职位。我在那里认识了我可爱的妻子，我们结婚了。她是巡礼会的会友，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但是她相信圣灵充满。 在我们婚后的第四个晚上，我们在他家里一起家庭祷告，他的全家都是巡礼会会友。祷告中，主透过圣灵对我说，按手在你太太身上，我就会以圣灵充满她。那是1938年，而我对这些事很陌生。我在1937年被圣灵充满，我从未看过任何人按手在别人身上，要他们领受圣灵的洗。我侍奉的那个圈子里也没有人那样做，我也不知道那是对的或是错的。我想，如果我不理会，这就会离开。但是那个指示并没有离开。主又说，按手在你太太身上，我就会以圣灵充满她。我认出那是主耶稣透过圣灵对我的灵说话，但我不想莽撞行事。然后在1938年11月18日的午夜，我看了下我的表，那同样的声音重复说，按手在你太太身上，我就会以圣灵充满她。我张开眼睛，怕怕地看着四周，我对自己说，好吧，试一下也无妨。我将左手按在我太太头上，她立刻举起双手并开始说方言。她说方言说了一个半小时，并用方言唱了三首歌。我们在那个巡礼会世家里经历了五旬节。然后这同一个声音告诉我接下来做什么，以及如何向我的岳母说到她的医治。她隔天就要进医院做双甲状腺肿的手术，她根本没有信心得医治。如果你预期会得医治，你就不会收拾好行李准备好去医院。那声音告诉我，我已经给你医病的恩赐，并且差派你去服侍病人。当我做了圣灵叫我做的事，你能看到的那部分甲状腺肿立刻就消失了，就像有人把一根针插进了气球。他并不是因为相信神而得医治。如果你事后问他，他会说，不，不，我知道那不是我的信心，我对这样的事不可能有信心。你知道他为什么得了医治吗？因为神的灵告诉我该如何做。医病恩赐的彰显并不是随我的意思运行，而是随圣灵的意思运行。同样的情况下，我自己试尽各种方法，用尽各种手段，说过一切说过的话，却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然后我继续服侍，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我说这不可能再发生了，事情却开始发生了。你看，圣灵的彰显是照着圣灵的意思，为着这些彰显而感谢神。我相信圣灵的彰显。然而，那只是得医治的一个途径。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单纯的知道彼得前书2章24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不是将要得医治，是得了医治。七，知道医治是属于你的。你能得医治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从我们的主要经文赛53章4到5节、泰8章17节和比前2章24节里知道，医治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是属于你的。并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我们拒绝容让疾病或病症在我们的身体中，因为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我们知道那些似乎在我们身上的疼痛、疾病或病症都已经放在耶稣身上了，他背负了这些，我们不需要再背了。一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同意神和他的话语，并且接受这事实。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单纯的知道这一点，因而感谢神。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需要任何圣灵恩赐的彰显，我们只是为我们完全的拯救而感谢天父。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彻底了解，他们的医治已经在基督里完成了。 当他们在灵里开始明白这点，就像他们思想里也明白一样，那就是他们身上的疾病和病症结束的时候了。但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完全明白，行出神的话语就是领受神医治的一个方式，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受过这样的教导。这个真理应当被传讲，但许多信徒没有听到过，即使是那些很可能相信神医治的人也是如此。因此，信徒听到的这个领域的信息太少，而他们无法超越他们所知道的去相信和行事。因此，神提供了这七种方式，使信徒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得医治。第五章，明白差异。明白神超自然主导的医治与人透过自己的信心所引发的医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这是第五点。我们需要知道这项差异，否则医治可能会受拦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池子，池子周围建了五个廊子，那里挤满了残障的、跛脚的、残疾的、瞎眼的病人，他们都在等候水动。天使会定时从天上下来搅动池水，水动时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就会得医治。你要明白，神自己启动一些事情，他有自己的主权。如果他要借由行使他的神权差派天使下到那里搅动池水，以那种方式医治某个人，他是可以的。他并不需要先写信给地上的某个人为得到赞同。人们在那里得着医治，如果没有人得医治，他们就不会在那里了。现在我并没有看到病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教会里，你见过吗？我到过一些地方，但从未看到有任何病人被带到教会。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得着医治。而我去的另外一些地方有医治发生，病人就去那里。你是否注意到，每次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池子里得医治，第一个下水的人就是唯一得医治的人，然后众人必须等到下一次水动时。医病恩赐的运行也是类似。你是否曾经置身于5000人以上的聚会当中？你是否注意到，只有15到20个人是透过知识的言语、其他启示性的恩赐和医病的恩赐这些特别的彰显得到了医治？这些特别的彰显通常是一起运行的。当看到医治发生，其他人开始相信神，并且也得着医治。神确实自己启动一些事情，我们为此感谢他。他在特别的彰显方面以有限的程度使用我，我喜欢被如此使用，虽然这并不是我主要的服侍。我常常在晚上醒过来，我知道是主叫醒我的。主，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请帮助我，我说。于是圣灵开始帮助我，我就开始用方言大声祷告。我只是在床上躺在我太太旁边，从来没有吵醒她。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那样祷告数千次了。偶尔当我祷告结束时，会看见异象。我会看到隔天晚上的聚会，我会看到自己指着一个人，而且听到自己说，昨天晚上在我房里，我在异象中看到你，你有。我会说出他们身体上的毛病，而且告诉他们已经得医治了。那就是医病的恩赐在运行，这些人会立刻得医治，从未有人没有得着医治的。你看，是神自己启动了某些事情，这样的彰显就是他的同在和大能的记号。有些人去聚会等候这样的彰显，如果神不启动一些事，许多亲爱的朋友永远也无法得着医治。 然而，也有一些人在等待这样的医病恩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过程中死了。你需要明白这一点。尽管神确实如此运行，但医病的恩赐并不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一直都管用，永远都不会一直管用。作为牧师，我和我的太太曾一起探访一些在病床上垂死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祷告，而且看到我们的祷告蒙应许，人们得着医治。但有时候神也会自己启动一些事情。我想到一个姐妹，正当我开始祷告时，主的声音临到我说，不要祷告，叫她起来，她已经得医治了。这样做不是很愚蠢吗？她躺在床上快要死了。我说，姐妹，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告诉过人，但是主告诉我叫你起来，你得医治了。他就起来，并且得了医治。那是在星期四。星期日，他在我们的教会里又叫又跳，在两个聚会里做见证。教会里的一个姐妹说，甘弟兄，在我们城这头有一个女人被放弃治疗，卧床快死了。既然你医治了这个女人，你可以前去医治另外那女人吗？我说，不，女士，如果他们要我去，如果他们来找我，我就会去。但神是一位绅士，而我也是个绅士，我不会勉强任何人。你看，这个得医治的妇人请求我来的，她的邻居告诉她神曾如何使用我，并且说如果我来，她会得着医治，而她的确也得了医治。神自己主导了这件事的发生。耶稣并没有说到全世界去向世人证明神医治人，他说去传道。有一次我在俄克拉荷马州讲道，一些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悬赏1000元，如果有人能拿出证据任何人在我的聚会里得了医治，他就可以得到这笔奖金。这些人也写信给我，要挑战我与他们辩论，而且他们在电台广播说了许多有关神医治的奇怪言论。我不去理会他们，我不会去注意这些杂音。我以前听过他们乱叫，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一天晚上，当我踏上讲台时，我看到五个衣着体面的人站在后面。主的声音对我说，这五个人是从某某教会来的所谓的侍奉者，他们就是挑战你的人，现在我要你用某章某节来讲道。我打开圣经，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道。牧师后来说，我以为你要引用整本新约呢。真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讲过道，以后也没有。当我要结束讲道时，同一个声音对我的灵，不是对我的耳朵说，现在向会众示范你所讲的道。哦，当圣灵像这样运行在我身上时，我很喜欢，我愿他在每一个聚会都这样做。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随着他的意思，而不是随我的意思。你看，那里有一个人躺在担架上，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快要死了，他简直是皮包骨头，看起来像具尸体，一幅死亡的画面。在那晚的聚会里，还有两个年轻的女生，她们即将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她们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得救了。主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对会众说，我要按手在这两个年轻女生身上，她们每个人都会领受圣灵，并开始说方言。然后我会走到那个病人身边，既不摸她，也不为她祷告，我会向她说话，叫她起来，而她会从担架上起来，得医治。 他会走过这会堂的前面，每个人都会亲眼看见他即刻得医治。如果这其中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发生，那么我就是一个假先知。这就是他要我说的。现在，焦点在我身上。但如果这些事发生，那确实会发生，就是一个神迹。有时候，神行一些神迹是他自己启动的。圣经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图五章十二节。是什么神迹呢？我们不知道。我做结论说，这是给你们的一个神迹，神的灵是在我身上，他呼召了我，并且高抹我进入这类的服事。我叫那两位年轻女生到前面来。当我为第一位按手时，我说：“受圣灵。”他举起双手，开始说方言。我把麦克风拿到他面前，他并没有结结巴巴，也没有口吃，他在说一种语言。我说：“现在注意听。”他一点儿也不激动，只是平静地站在这里说方言。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那是一种语言。我按手在另一个女孩身上，说：“被圣灵充满。”她很平静地开始说方言。然后我走下讲台，来到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对他说话，他就起来，在所有人面前走起路来。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每一个聚会都这样做呢？你可能会问，那不是我做的，是圣灵透过我做的。那为什么他没有在每一个聚会里都这么做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想要知道，去问他，事情是他做的。如果这些彰显没有偶尔发生，我就会很渴望。而且无论彰显是透过我或是透过其他人发生，我都感谢神。但是弟兄姐妹，当信心之道被传讲时，我同样感到兴奋。你需要意识到，正如那个患血漏的女人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你自己的信心能启动医治，你的信心能够做到，你不需要等候神来动工。你看，圣经说，这女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可五章二十六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因为她说，英王钦定本字面翻译，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可五章二十八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可五章三十四节。我并没有启动你的医治，那不是某种特别的彰显，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成了事。哦，我对此深感兴奋。我记得以前当我躺在病床上时，他这样对我说，如果他的信心使他得痊愈，那么你的信心也能使你得痊愈，而我的信心使我痊愈了。就是这个原因，我非常迫切地要把这个信心的信息给世人传讲。我知道这真理过去在我这个十六岁的浸信会小男孩身上所成就的。你会死，一定会死，你活不了。医生这样告诉我。我为医生们感谢神，我很欣赏他们为我所能做的一切。他们是那么仁慈。在我得医之后，我到罗贝森医生的办公室去谢谢他。我说， 医生，我感谢你，你是唯一告诉我真实病情的人，只有你告诉我已经无法为我再做什么了，我需要准备好离世。他流着泪说，这是从神来的神迹，医学无法帮助你，我相信告诉人们实情。我说，我为这个感激你，先生。他从没有收我们任何费用，他说，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孩子，如果你要我来，我早上或晚上都会来，只要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就会来，不会要你一分钱的。我相信神会祝福像他这样想要帮助人并告诉人实情的人。我感激这位亲爱的医生，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感谢神。但我要告诉你，我的信心使我得了医治，我知道信心有果效，信心今日仍在发挥功效。第六章，医治不总是立竿见影的，医治不总是立竿见影的，有时候是渐进的，这是第六点。因为不明白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会错失神要给我们的。有一次，某人对我说，甘弟兄，在圣经的时代里，人们总是立刻得医治。我回答，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如何呢？圣经说他们去的过程中就洁净了。路十七章十四节。一个女人写信给我说，十个月前我站在你的祷告行列里，当你按手在我身上，我倒在圣灵大能之下，但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我曾经中风过，导致我的左手臂和左腿失去知觉，必须借助拐杖才能行动。我想人们并不认为我得着了医治，因为当我离开聚会时，我仍然拄着拐杖。但当我从教会出来，走过约两条街时，突然间我的腿有股暖流，我的手臂和腿便恢复了知觉，现在我的手和脚都好了。不只是这样，他继续说，我抽烟抽了四十年，我知道那是错的，我想要戒烟，但是无法戒掉。你知道吗？自从你为我祷告之后，我一根烟都没有再抽过，我甚至根本不想抽。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大能所行的，而当时你不能总是看到发生了什么。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德州举行一个电台广播大会之后几个月，有一个女人写信给我，她是关节炎患者，也要借助拐杖才能走路，而她并没有在现场祷告之后立刻得着医治。她说，我拄着拐杖走回去，经过书摊走向我的车子，我把书堆在车顶上，正在皮包里摸索着找钥匙，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得医治了。在我站在车旁时，张显林道，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我再也不需要用拐杖了，我得医治了，我要感谢你。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是在他们离去的过程中得医治的。圣经也说，在耶稣的事工中，那个大臣的儿子从耶稣为他祷告的那个时刻起开始见好。约四章五十二节。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是从被服侍的那个时刻起就开始好转，直到他得医治。圣经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里好英王钦定本做康复。可十六章十八节。有时候医治是这样运行的，我们需要知道医治不总是立竿见影的。 当医治立刻发生时，我们为此感谢神，但有时候医治是渐进的。约翰·雷克博士说，有时候即刻的医治是一种咒诅，因为有些人得着医治走开就忘记神。他相信逐渐得医治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好，而这种认识就成为他们无价的财富。第七章，医治有可能会失去。神医治的方式是属灵的，并且有可能会失去，这是第七点。神的医治不是思想上的，像基督教科学会、统一教会和其他形而上学的老师所宣称的那样，它也不是肉体的，像医学界所教导的。神医治人是透过灵来医治的，神不是思想，也不是人，神是个灵。被神的大能医治，就是被神的灵医治。因为神的医治是属灵的，所以他有可能会失去。许多人因为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失去了他们的医治。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耶稣以医治者的身份出现时，他要求信心，而信心是从灵而来的。耶稣一切的医治都是属灵的。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相信如果神医治你，你就永远得了医治。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说，因为当约翰在伯摩海岛上，耶稣在异象中亲自向他显现，给了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信息。他对其中一个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启三章十一节。如果他们不可能失去的话，他为什么要叫他们持守呢？这人说，或许我错了。我说，我知道你错了，这就是你失去医治的原因。你的错误思想给魔鬼开了门，使他把疾病放回到你身上。八个月前当我服侍你时，你得医治了吗？是的。这八个月里你有任何症状、任何疼痛吗？没有任何疼痛，没有任何症状。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为你按手之前，你有这病已经多久了？25年了，他说，他已经60多岁了。我说，这25年里你有过一天不疼痛的吗？没有。你有过一天没有任何症状的吗？没有。这25年我每天都吃药。5个月前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身上，而整整8个月你所有的症状和疼痛都消失了。他说，正是这样。亲爱的弟兄，我说，连小孩子都会知道你得医治了。但是因为你的疾病又回到你身上，你就说主从未医治你。我完全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你的症状第一次回来，你感到第一阵疼痛时，你心里说，我以为我得了医治，我才想我没有。你知道那人竟然说什么吗？他睁大眼睛对我说，哎呀，你一定会读心术，或者你会算命，当时情况就是这样。不，我说，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或是给你算命，但我知道你一定是给魔鬼开了门，让他进来了。但我当时就是那么说那么做的，他说。我告诉他，当你说我以为我得了医治，我猜想我没有时，你就有意无意地开了门。无意的时候那门还是开着，说，请回来魔鬼先生，再把疾病放回我身上。 他就应你所求。我和那人谈了45分钟，我给他讲道，教导他，并且在牧牛场的中间按手在他身上。赞美神，他得了医治，而这一次他守住了。几年后我看到他仍然是痊愈的，因为他已经学会如何持守医治，他已经学会如何抵挡魔鬼，他学会了如何抵挡那些病症，说，不行，魔鬼，你别想把那疾病放回到我身上，我得医治了，我知道我是得了医治的，而且我会持守我的医治。创办西南神召会学院的已故信心传道人 PC 尼尔森爸爸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浸信会牧师，他说，因撒旦反攻而失去医治的人比因其他原因而失去医治的人更多。这是符合圣经的，魔鬼总是想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这是一个原则，而如果你容让他，他就会进来，把同样的疾病、同样的症状，甚至更严重的病放在你身上，如果你允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医治是属灵的，所以有可能会失去。你如何能持守住你的医治呢？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4:7，这就是说要抵挡从魔鬼来的一切。如果有偷窃或说谎的念头临到你，而你抵挡着念头，就是抵挡了魔鬼，对吗？同样的，当你抵挡任何属于魔鬼的一切，你就是在抵挡魔鬼。圣经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英王钦定本译作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英王钦定本译作灵，提后1:7。如果神并没有给我们惧怕的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称惧怕是个灵？那么是谁给我们的呢？如果那是一个灵，就必定是从另一个源头来的，那是属魔鬼的。惧怕是属魔鬼的。40多年前，我身为浸信会少年传道人，我开始操练信心的生活。如果惧怕临到，我就对他说话，我就说，惧怕，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我拒绝惧怕。我学到，如果我坚守住我的阵地，他总是会离开。有时候我必须坚持抵挡他1天或2天，但最终他会离开。惧怕已经离开我许多年了，以致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惧怕了。那么如果怀疑进来，我也对他说话，我说，怀疑，我抵挡你，我拒绝怀疑。我的头脑说，小子，你已经在怀疑了。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我没有，那不是在我心里，那只是在我的头脑里，魔鬼把它放在那里，但我不是照着我的头脑行事，我拒绝怀疑。那么如果疾病来了，我就对他说话，我说，疾病，我抵挡你，那就是抵挡魔鬼，正如我们刚刚证明，因为疾病是属魔鬼的，他是疾病的创始者，而抵挡疾病就是抵挡魔鬼。过去这些年来，我也成功的抵挡了感冒，任何感冒症状最长只持续1.5小时。但通常我们基督徒并不这么做。当起初小小的感冒症状出现时，头痛了什么的，我们会说，哦，我感冒了。是啊，我知道我感冒了，我就知道我会是第一个感冒的人。你们都为我祷告吧。为你祷告也没什么用，因为你已经宣告了，他是我的。我得感冒了，在我受了圣灵的洗， 又和全被福音的人来往之后，我发现我比他们更了解信心，他们比我更认识圣灵。我从他们了解有关圣灵的事，而我想要在信心方面帮助他们时，我发现很难帮助到太多人。他们说我不会坚持多久，他们讲到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今天在谷底，明天在山顶上，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嗯，你会下来的，他们说。45年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下来呢。我也不曾到过谷底，我还在山上，得胜的山。如果我下到谷底，我会像弗瑞德·普莱斯说的那样，我下去搭救其他人。当我第一次牧养一个全被福音教会时，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有牧者团契，牧者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谈论他们的困扰，而我则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我为无法帮助到他们而流泪。我一来，他们就拉长脸说，征战如何呢？他们都在征战之中。我会挥挥手，咧嘴笑着说，哇，好的不能再好了，我一无挂虑。然后就离开他们。我不想被他们的不信所污染，那些不信会沾上你的。有些人在聚会中信心整个被建立起来，然后回到一群不信的人当中，信心下滑且离开了，并说那对甘弟兄有效，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而且神给他信心的恩赐，但对我就是没用。神的话语对每一个人都有效。你要明白，我是凭着信心行事，而其他那些传道人则是凭着眼见。当然，我在教会里也有问题，但我已经告诉主，主，我只是下面的小牧者，你才是群羊的大牧人。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要传讲神的话语，我要去探访那些需要探访的人，我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而其他的就交给你，因为我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有21岁。我向主坦白说，主，那是你的问题，我不会为那个问题担心，我不会因此而少吃一餐或少睡一刻，而我真的没有。神解决了所有事情。你要明白，我有一个麻烦的教会。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在全被福音圈子里是陌生的，没有人会接管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成立有23年了，直到我来之前从来没有支持过一个牧师，然而那却是当地的第4大教会。当我离开时，有40个传道人递交牧会申请，但是当我最初接管时，并没有其他人肯接手。是神叫我接管这个教会的，荣耀归给神。信心有果效，信心在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果效。1971年，我在圣路易市的全被福音商人团契讲道，有一对从马赛州来的夫妇在饭店大厅拦住我。他们告诉我，在前一年的全福会大会上，他们患了不治之症的15岁儿子如何得了医治。他们一直每几个月一次带他到纽约市去看专科医生。有些朋友邀请这家人去全福会的聚会，他们听了我有关信心宣告的教导，就想知道这有没有用。隔天，当他们问儿子感觉如何时，他说，我昨天已经得了医治。你确定吗？他们问。哦，是的，我生命中没有比这个更确定的事了，他回答说。但是你现在感觉如何？他们询问。那不重要，神的话语说我得医治了。那个男孩得着了这个启示。每一次他的父母问他怎么样时，他都回答，我很好。 终于到了他去纽约市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们很不解，他们要求他多留三天做全面检查，他的每一项检查都显示阴性。我们知道那是不治之症，我们也知道他过去有这病，但是他现在确实没病啊。医生们做了这样的结论。在我的一个聚会里，有位牧师上前要得医治。我说，你得医治了吗？他戳戳他的胃，没有，没有，我没有得医治。他说，胃还在痛，我没有得医治。就在这个时候，一位72岁平衡感受损的老人由他的女儿扶着走到台前，他没有带拐杖，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医生说他很快就要长期坐轮椅。他两耳都带着助听器，没有助听器他连雷声都听不到，并且他很快要动一个大手术了。他是在瞬间得医治的。他听到了怀表的滴答声，他用正常的声调和人说话，并且笔直地走路，不用拐杖。10年后，当他82岁时，我见到他，他没带助听器，不用拐杖，也从未动过手术。他再也没有任何疼痛或其他症状。他82岁了，还挺直腰板走路，正常地说话，并且足享长寿。他的牧师也在同一个聚会中，他告诉我，甘弟兄，我必须辞去教会的工作，我才56岁，我知道我应该继续讲道，但过去这10年来情况真是非常糟，我真的无法胜任，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说，我没有办法，神也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帮助你，因为你不让任何一位帮助你。他说，我听过你讲道，但我要告诉你，当我身体感官告诉我我并没有得到时，我是不会相信我得着了的。我说，你去坐下，不得医治好了，弟兄，因为你永远也不会得医治。我并不是故意要态度不好，但那是事实，而他也确实不曾得到医治，他错过了。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是凭着肉体感官行事。如果他不能感觉到得了医治，他就不相信他得了医治。肉体感官筑起生命的栅栏，他们把神隔在外面，也把一个人，他的疾病和魔鬼都圈在里面。你得医治了吗？你如何知道你已经得医治了？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你如何知道你是得医治了呢？因为马太福音8章17节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并且彼得前书2章24节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甘坚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甘坚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